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家人朋友们上线收看今天云端小人物大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也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教导，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一台戏。我想对于戏剧和人生的关联，莫过于自身的导演了。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再度的邀请到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洪善群长老，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爱上戏剧，以及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把握短暂的今生来演好这一台戏。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邀请尹江若云姐妹为我们祷告。尹姐妹已经105岁了，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尹姐妹。
但是大家感恩像文章的感恩文章很赞的，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给他一副视线，不是教会有能力。谢谢主，谢谢主，人要归给主，我以感恩的心来感谢我的神，爱回战那的神，爱回战那恩典，爱回战那的大恩，主啊，谢谢你，我就是那声音太小，不够混呀，主啊，赞美你。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心，给我一个感恩的心，我在那去打个去感恩，那是非天的，那是应该的，那就是我。谢谢主，祝福今天的节目，祝福今天所有的众，崇拜大家，所有祝福他的全家，要感谢你，要赞美你，人要背给你，大家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尹妈妈为我们节目的祝福祷告，好有恩高，谢谢尹妈妈。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台湾非常著名的洪长老。洪长老他年轻的时候呢，非常有抱负，有理想，哇，有满腹的感动，一直很希望追求一个非常棒的电影梦。但是呢，神非常的奇妙，因为他被神调整，所以甘愿拒绝足以让他名利双收的工作，放下他著名导演的梦想，把一生最宝贵的岁月投入在了国度的侍奉上面，成为一个编织天国梦的最佳导演。洪长老拍过很多的福音电影跟戏剧，也是天韵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作非常多诗歌的背后的推手，动员了基督徒艺人耗时2年半打造了华语有声戏剧圣经，也是陆陆续续的担任许多福音机构的领头羊， 如今他一一完成了世代的交棒，一生打过无数美好仗的洪导演，他做了这么多丰功伟业，然而他却说，如此又大又难的事，全都是靠主完成的。我们要欢迎洪长老。
谢谢。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被鼓励，很被激励，由尹妈妈105岁，她能够来特别在开始做祷告，大家特别提到从上面来的智慧，特别的祝福，那真的是很激励。像这样的岁月，他的生命105岁，节目制作人有这样的安排，给我很大的鼓励。你刚才念了很多，讲了很多，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其实真的像保罗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好像以弗所书2:10所说的，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为了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要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极美的工作，他不断的在雕塑，不断的在塑造我们。他就好像那个导演，在我们生命中其实都有一个命定，都有一个剧本，而那个剧本他老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让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好像戏剧中的那些人物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在我们生命中其实他是导演，我们照着他的引导，照着他所做的，照着他的剧本给我们的命定，找到自己神给我们的命定，哇，那就是很美。之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我把它定做一台戏，当然我的背景是戏剧，我曾经做过导演，我对在圣经里头只要谈到戏我都会特别的敏感，我都会特别的去注意。那么保罗他有两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他曾经到过雅典，到过哥林多，他一次住了3个月，一次住了2年，他对当时流行的希腊剧场一定很了解，所以他特别用一台戏来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4:9，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也是一个剧场，这也是一个剧场，感觉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为圆形剧场。在这样的一个圆形剧场，因为保罗在雅典，在哥林多他非常了解，所以他就用大众大家很熟悉的语言来分享他所领受的信息。他说一台戏，哥林多的教会这些人马上就了解了什么是一台戏，所以我就特别为今天定名为一台戏。
太棒了，我们还看到洪长老非常用心的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怎么演这台戏，那个场子是怎么样的，很感谢。那我想要问一下洪长老，保罗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嘛，那咱们中国人最喜欢讲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您觉得呢？您认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没错，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像戏一样，戏也描写的它的主题，它的整个戏的素材其实就是人生，人生是戏剧里面非常好的素材，很重要的素材。所以中国人老人家常常说一句话，老天爷在看，对很多的年轻人在很多的生命中生活中所做的所为的，他常常用这句话说老天爷在看，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来演你跟我的这一出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这一出戏的主角，演我们自己的戏。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戏演得更精彩，你就必须抓住那个剧本，抓住那个导演，你要认识他。
说到这里，那我就想要问洪长老，到底谁呢是这一出戏的导演编剧？你说我们是主角，我们也没得去参考别人，因为你刚刚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一幕戏的主角，我也没办法去照洪长老你的演技来去学来演好我这部戏。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底谁是导演，我们要怎么去演好这一台戏？
生命是一台戏，再简单的戏它一定有一个剧本，不管是那种短剧啦，或者是那种即兴的，它都有一个剧本，一定有一个导演，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出戏的主角，来演我们自己的戏。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他特别强调，我们成了一台戏是要给世人跟天使，天使是在上面，上帝是在上面，我们这一出戏是要怎么样去演的丰富，是很完整的，他没有办法遮盖的，他是透天的，四面观看的，所以这样的好让我们这出戏可以演得更精彩。
刚刚洪长老特别有提到，而且你放了照片让我们看见剧场长的样子。那我记得洪长老之前有跟我分享过不同的戏台圆形的剧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跟我们再解释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可不可以再次跟我们分享说上帝是怎么看我们活出这个剧本的？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个镜框式的舞台，那时候希腊的戏剧经过了2000年，剧场就走向了更多元化。当初最早的时候是圆形剧场，它是没有遮盖的，没有遮掩的，但是现在的剧场越来越慢慢的变成一个镜框式的舞台，也就是说现在的剧场是一个三面墙的艺术，那三面完全用黑幕把观众区隔，可以让你感受那个无限远，那个空间观众只在一面，所以所有的导演的设计，所有的表演就是给那一面的观众，好让那一面的观众可以看我要给你看的，所以常常是把最好的呈现出来，或者在戏剧中要带出来的给观众，有时候它是一种悬疑 suspense 跟 surprise 惊奇，这种就是镜框式三面墙艺术的戏剧。可是圆形剧场四面都有观众，不但四面是有观众，而且有居高的，从上面有 balcony，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戏，所以你的表演是全面性的，是完全的表演，甚至是居高临下的观看。保罗说一台戏，他特别引用的是当初雅典时代的那样的圆形剧场，是没有遮盖的，没有遮掩，被全面性的从四面八方来观看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哇哦，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中他放了一段我们以前走过的生命的那些影片，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因为那是全面的，
无所遁形啊。
对对，
在神的眼中我们真是完全没有办法，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是无所遁形的。谢谢洪长老的解释，这些照片真的让我们一目了然了。那我很想要知道洪长老，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戏剧，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明白原来人生就是一台戏？
其实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演的是糊里糊涂，在我们人生的舞台其实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都不晓得我们这出戏真正想要给人的是什么，甚至我们很任性，在我们的戏里面我们任意妄为。可是我很幸运，神的恩典他差派了一些天使，有一些特别的带领，让我认识了这位编剧和导演，而且我越来越认识神给我的这个剧本，越来越清楚以前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当我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就可以明白了，好像我读戏剧一样。我当初啊读戏剧是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考取了文化大学的戏剧系。当时啊，我们都说文化大学是在山上，是最高学府。那时候的考大学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可以考上，所以啊，当初啊，虽然是最后一顶方帽子，仍然觉得很得意。可是呢，戏剧让我觉得很丢脸，所以别人问我你考上了没有？我说我考上了，哪一个大学？阳明山最高的学府文化大学。如果人家问我什么系，我一定重复文化大学，我就是不肯说，我就是不肯说戏剧，哇，觉得讲戏剧很丢脸。一年级我去旁听新闻系，我旁听史学系，等到下学期快结束了，我也申请要转新闻系，可是那时候正好大四，四年级他们毕业班的公演莎士比亚的戏《李尔王》，他们演了10天，我也去看了10天，看了9天了，我每天都哭，等到最后一天，我想这是第10天了，我可以不哭了。可是等到那最后一幕，李尔抱着他女儿从那边出来，那个风，我们用电扇，很多同学躲在那下面用电扇吹，吹着他的胡须，他的衣服飞起来，他说风吹吧吹吧，那个三女儿已经死了，在她的手中，我的眼泪就再一次崩溃。第二天我就到系主任那边要回了那个转系单，系主任还不解，说，哎，对方的系已经接受了你，你为什么要抽回去呢？ 我不好意思的说，我已经决定我爱上了戏剧，我大声的说，我爱上了戏剧，真的是爱上了戏剧。我虽然主修导演，副修编剧，我什么都参加，我也参加表演。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那我什么角色都，有时候演老的我也很愿意去，有时候演年轻的我也愿意，反正只要有演戏我都愿意。不但是表演，我还参加舞台。我那个时候做那个舞台木工，做完了以后到了半夜两三点就没有回宿舍，那怎么办呢？我就睡在剧场，用黑幕遮着，因为蚊子太多了，我就把鼻子露出来，什么样的事都干过。甚至舞台灯光，我跟着学长去打灯光，学长啊他们就装台啊，我就是跟着装完了以后，他们跑到后面去吃饭的时候，诶，节目要开始了，他叫我看着那个 control 那个台，哇，节目要开始了怎么办？他们说灯光，我就马上就乱打，反正只要有光就是了。好，感谢主，不管是舞台表演，不管是什么，甚至我写剧本也得奖，在教育部参加一个剧本竞赛得奖，那时候有邵氏技术奖学金，技术我也得奖，拿了奖学金。等到我服兵役，我去空军服役，服役的时候我也得了一个精英奖。因为这些，我觉得我好像很专业，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导演梦，一直觉得哎，有一天我要当导演，有一天我要得更大的奖，甚至是奥斯卡。在人生的舞台里头，有时候你会不认识自己，你会忘了你是谁，这就是我的一段前面的过程。
我很了解你那种雄心壮志，我觉得你当时有这种想法也没有错啊，因为一般人都是这样子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要奋斗嘛。甚至我们基督徒也会有一种想法说，诶，等我先稳定了，或者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奋斗，我退休以后再来服侍上帝，为主做工。可是我知道啊，您拒绝了当时是非常高薪的一份工作，而且那个工作就是你朝思暮想的，你的梦想。你怎么去拒绝这样子的工作？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有点困难，难道你没有挣扎吗？可不可以谈谈您的经历？
挣扎是一定有的。我记得我在上一集里头有比较详细的讲这个，我今天呢会比较讲到后面一段。当那个 offer 来的时候，因为是跟你的那个梦很接近，你当然就答应，又有这么高的薪水。可是上帝很奇妙，那天晚上我参加在林志平教授那时候艺术团契我们的排演，通常我们排演之前都有20分钟他的分享，他那天特别用约翰福音21章，他就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门徒四散，大弟子西门彼得本来就是专业的渔夫，他虽然专业，可是他回去打鱼，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一条鱼。林哥在讲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就让他的那个手指老指着我，你虽然专业，可是如果不是出于神，你一条鱼都打不到。哇，那天晚上我回去一个晚上睡不着。他根本不晓得，他不知道我下午的那个 offer。 可是我那天晚上一直翻来覆去到了天亮，终于顺服，说神 OK， 我顺服，我放弃我的导演梦，一生都跟随你，我知道你是我的导演，你为我负责，你在我身上有一个命定，就是那个剧本，我就照那个剧本。我相信神，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一定在我们生命中将来未来带我们到那个丰盛之地。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那个不致缺乏是什么都不缺乏，平安不缺乏，喜乐不缺乏，是生命的那个荣耀价值不缺乏，所以我就更加的愿意跟随他。
谢谢洪长老，你的分享其实对新世代的主内肢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你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你就决定要一生跟随主了，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神就大大的使用你，你在很多的福音机构都担任领头羊的工作，而且你放下了这个导演梦，可是上帝还是继续用你的恩赐，透过你的恩赐呢，你不断的推展一些创新的事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跟随主的心意，跟随主的脚步。
其实哈，仍然在救世传播协会有20多年，我在那边很委身，我天天想着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机会，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走进人群， 可以把福音带到更多的未得之民，特别是剧场不是世界的，是奉主的名，我要让这个舞台让剧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拍福音电影，为什么会做连续剧，像我在华视做今生无悔，为什么我到大陆仍然跟北京那边中央电视台做秋潮向晚天，就是希望在戏剧当中能够带出福音，在生活中可以贴近神，用各种方式。到后来的20年，我慢慢的体会，我觉得神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不是只要你的教会被兴旺，哇，你的教会大得荣耀，你的机构大得荣耀，而是神整个的国度。如果有一个教会失败，有一个机构软弱，那神在国度里头他没有得到荣耀，他没有得到荣耀。所以我就开始越来越投入在国度里面的侍奉，比如说像论坛报那个文字侍奉，我在 Good TV 做电视的侍奉，我在宇宙光也是文字的侍奉，我在很多地方。我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加入了博大里的董事会，其实在我生命中影响我最大的是彭蒙慧彭老师，再来就是林志平林教授，这两位好像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天使。林哥他那时候在博大尼当董事长，博大尼是艾伟德开始的，一直有一个传承，可是在最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很多的风暴的时候，神要我进入，所以我带出了，就是因为那种热情我就在那边服侍。我预备了一个博大尼的简短的影片。
家是每个人的起点，我们都渴望被爱，在这里快乐成长，也在这里孕育下一代。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如此幸运，台湾有许多家庭失去功能，导致孩子逃家，甚至产生更多社会问题。在文献上也有很多的报道，其实每个人从小第一个影响的就是父母跟家庭，所以家庭对每一个人从小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的 research 里面就看到说，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可是父母亲他的影响也来自于他的父母啊，所以这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很不想跟上一代一样，可是不知不觉那个影响已经都在里面了。
我想小妇人艾伟德当初在1959年战乱，所以台湾确实有很多是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家的孩子是孤儿，因为到了2000年之后，台湾的孤儿其实是越来越少，可是台湾有另外更多的需要，是很多的受虐儿，或者很多的在破碎家庭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
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在做，也是目前台湾第一个尝试这样做的安置机构，就是特别是以夫妻为照顾者的家庭式安置。所以我们有单身的家老师很棒，也有夫妻在我们当中，我们很感恩。那这样的配合让孩子有一个更全面的关系，因为在安置机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其实有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很想有家，放学的时候每个人都回到他家，为什么我是回到安置机构？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他们这个只想有家的这个心愿，我们希望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他们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好几位是愿意奉献他的家，在这里做家爸家妈，带着把他自己的孩子跟说我们在这边居家照顾的孩子是放在一起的，在一个家的环境，这些孩子在这里长大了以后，他就知道真正家是什么。
其实当初我跟我太太，其实我们有看到就是博大尼他们在找家父母，刚开始接触我们所照顾这对姐弟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个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嘛，在刚开始他们是不讲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后来慢慢的他们产生信任的时候，他会去讲说他们以前他们的那种很辛苦的那种生活啊，因为在超商，然后饿肚子没有东西吃，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很没有被爱的感觉，然后父亲带他到处跑这样子，那来到这边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温暖，有这样子的爱，所以其实他们把他们心里面的一些过程他很诚实跟我们去分享。
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经验，是陌生的，或是他们对这爱的经验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一直下去。因为有孩子会问我，你要照顾我多久，你可以照顾我多久。对，
那一刚开始我们真的觉得说，哎，我们家的小孩为什么不尽力读书？但是后来发现，哦，原来他们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太多的事情要先处理，那个东西功课反而不是重要的，反而是他底下的这些东西要先处理好。你最近有个小孩说，嗯，我最近我比以前的功课来得好哦，然后还要我拍照，然后要给社工看，那就觉得说，哎，他慢慢越来越有成就感，越来越觉得，哎，自己越来越稳定。我觉得与有荣焉呢，其实是蛮以他们为荣的。
在伯大尼，我们有一个心愿，也是一个愿景，我们盼望能够扮演一个促进家庭关系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建造一个儿少家庭的园区。我们常想到说，在台湾有工业园区，有科学园区，但这些都是赚钱的事业，这是不赚钱的事业，但是我们却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因为每个孩子都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不只在安置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上，每个儿少都一样渴望有个幸福的家庭。
我们有两个需要，一个是人的需要，真正奉献的有爱心家父母，另外一个就是在我没有办法去参加，我也不太可能，我现在的家庭不太允许我能够来参与，但是我可以祷告，我可以用奉献。当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奉献的支持，我相信就容易带动更大的一个人力，可以来在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团队。我们也希望你有感动，你就支持你的企业，你的自己个人的奉献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
家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家更是一个建造关系、建造生命的地方。
在我服侍的这个舞台，在上帝的手中，神不断地让我的眼睛打开，也就是说让我更多的有意向。我其实以前就是单纯的用媒体宣教，可是我越来越发现宣教要关心很多，因为上帝的属性它是慈爱，它是公义，它是圣洁，它也是权柄。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又是慈爱又是公义的一起来柔和？所以我后来参与蛮多的，比如说包括救助协会，我在救助协会也是担任他们的理事长。上帝拣选了一位非常棒的下中间牧师，他就在福音协进会跟救助协会有很好的，真的是走进人群的，成为带出上帝的慈爱的。所以等到后来我接伯大尼，我就觉得很自然，看见上帝在台湾的家庭超前部署，能够让更多的家庭，不只是有孤儿的问题的，一些家庭破碎的、被世界所撕裂的，怎么样能够来弥补？这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
感谢主。刚刚我听到伯大尼的 leader 他说的一句话，这是不赚钱的事业，但是我的感动是，这是一个赚人的事业。
阿们。
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果人好了，其他都没有问题了。
阿们。
感谢主。那最后要不要再一次的跟我们分享，上一回您有提到华人的有声的戏剧圣经已经推出来两年多了，跟我们讲一下它这个回响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回响非常的大。
谢谢。这个也是上帝特别为华人教会所预备的，感谢主。我才想到我过去所做的戏剧所有的经验，或者是我在艺人之家，我在一起发光，在艺人的那种宣教的服事里头，还真的是带了很多的艺人信主，带了一些艺人能够认识主。其实这些都好像为了过去四年三年所预备的。过去四年神突然透过有一个机构把这样的一个负担 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 他们有一个感动，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能够用母语来听神的话，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戏剧圣经。他们曾经请我特别为他们祷告，韩国的那个机构为他们韩语的戏剧圣经祷告，我眼睛一亮， 我说我为你祷告，你也要为有一个华语的有声戏剧圣经来祷告。结果事情就这样成了，这是上帝给华人教会的一份礼物。去年的4月30号我们终于整个做完完成，而且呢在那个 APP 上完全 free， 我们就有一个发表会。4月30号我们发表以后，其实到今年的6月30号已经到了25万份。这25万份还不包括我们也有给唯独 WeDevote。 我听说唯独他们知道每一天现在至少有300万的人在看，有300万的 device，就是各种有手机的，有 iPad 的，有电脑的。我很感动，这是上帝所预备的，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这个是我们当初的发表会，全球各个国家很多的领袖都在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祝福。现在呢，当这个事情越来越做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了上帝有他的心意。这25万份只是6月，今天我听到 WeDevote 他们的同工跟我们说，哇，其实每一天有超过300万人在看，300万的也不能讲人，只是有一些不同的机器，不同的 device 在看。所以我相信这个要成为一个最大的祝福。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哇，两年前其实在纽约有一个叫做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ater， 翻成中文就是沉浸式，沉浸式的戏剧。沉浸式就是让我们回到现场，让我们在那个现场去感受更深刻。像在纽约的那个戏，演莎士比亚的马克白，那个剧场啊，它其实是一个仓库，把它改装，仓库里头有15间教室。你进去以后，不是就看一个戏，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的一个镜框式舞台。你在不同的教室，今天我说我先跟马克白，有的人跟马克白夫人，有的人跟三个巫婆，在这样的一个里头，你实际跟演员都有互动，你可以深刻感受他的过程，他的心理转变，那野心的被散起。后来我更知道，像这种 immersive experience 沉浸式已经影响到艺术的展览，像梵谷在西雅图 downtown 里面，他们有一个梵谷的演出，在台湾华山现在是9月底应该结束了，在华山它有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它里头那是用声光四面八方让你进到梵谷的心灵世界。比如说它有一个画星空，那个画它的线条它的颜色，哇，整个四面八方让你能够更深的贴近梵谷当时创作的时候他的灵魂，他的那个心理，他的那个矛盾，他的那种感动，他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做的戏剧圣经，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它就是一种沉浸式，透过戏剧圣经你回到在圣经背景的那个现场，你可以完全感受在那个环境，保罗在面对那种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在哥哥他山上各种冲突各种的里头，你可以完全贴近耶稣他的心，保罗他的心意。像 table 这张画它是什么呢？我就是觉得我们今天到美国，美国照理说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教会基督徒的人数应该很多。在2012年林书豪，另外一个就是 Tim Tebow 这两个运动员，哇，原来啊 Tim Tebow 他脸上刻着 John 3:16，他出场的时候大家看见就觉得，诶，这个是什么？于是呢就因为他画在脸上，造成了整个美国对约翰3:16的搜寻热潮。我才发现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国家，原来对神的话是这么陌生，真的是可惜，好像美国已经进入了圣经文盲。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圣经更多的鼓吹，让更多的人来读神的话。教会的复兴除了祷告，圣灵的工作透过祷告，在马可罗的祷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那个祷告，圣灵大大的降临，让更多的基督徒起来。另外就是我们大家要读神的话，除了在灵里头复兴，在神的话里头渴慕，在神的话里头复兴，我相信神要大大赐福。那么我这里讲到的就是提摩太前书4:13，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个宣读，今天教会我们已经只有 preaching 跟 teaching， 也就是说只有劝勉跟教导，忘记了宣读。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聆听神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宣读圣经的方式，更多的人一起来，三个到二十个一起来宣读，来听读。然后呢，定期，一定要定期，有定期你就会持续，就会慢慢的更多的完整的定。很多的时候啊，宣读圣经，我们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来读，让我们养成习惯，养成一个规律，我们不会偏死。好像以前我们很多的人只读四福音，只读诗篇，很多小先书旧约他们没有读，很可惜的。我们绝对要成为肢体健全的健康的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 PRS。 我这边特别有一个短片，我们在推 PRS 的时候，那个回响，那个效果，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好，那我们继续听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
我们在每一次办公室的 PRS 小组啊，不但有机会能够聆听到圣经，把圣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跟耳朵里面，但是我们也透过啊跟啊我们办公室小组里面所有的人的一起的分享啊，也可以对圣经有更深刻的认识。
求认罪，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像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我要得连续，我觉得
从每一个人从他的角度来认识圣经，来聆听圣经，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每一次可以在这当中能够听到不一样的人，他们怎么样的来读圣经，解释圣经，并且活出圣经，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机会跟一种操作。
很短，但是呢是我们在就是传播协会所用，我们在那边推动，每个礼拜二，像我今天来参加你们这边之前就参加他们的 PRS 小组，然后我就觉得很棒。我的教会我们也正在准备礼拜三的晚上也会用 PRS， 好让我们在神的话里头更多的成长茁壮，活出那个荣耀，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剧本，我们更贴近他，更了解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真的很开心听到洪长老这一番的分享，让我们这些后辈啊可以以你为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剧本，去演好这一台戏。很希望下一回再有机会邀请你来讲新的故事。谢谢洪长老，天老在这里，
一些荣耀归神。
阿们，在这一集的见证当中，我们真的活生生的看到洪长老他听到主的声音，他就紧紧跟随主。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可以拒绝那个高薪的诱惑，然后也明白主对你的心意，坚定在给你的这个跑道跟职分上不断的奔跑，从年轻到现在没有变节过，按着神的赏赐呢不断的创新，尽力的奔跑，然后你还忠心的寻找约书亚，成功的交棒，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您的见证让我想到了，我一直觉得这一节经文好像你哦，罗马书十二章的二到三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的恩赐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虽然没有像洪长老这个样子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我们按着上帝所给我们的看得合乎中道，让我们能够学习洪长老为着国度的摆上还有奔跑的榜样。也愿神加倍的祝福洪长老，纪念你们一家人充满恩典，下次邀请您再来跟我们说新的故事。我们来做一下下周节目的预告。
谢谢。
下一周10月3号晚上8点到9点半，北京台湾的时间是10月4号的中午11点到12点半，我们邀请到林和成牧师跟我们分享宣教的中国。林牧师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了，因为斗殴被学校退学，长大以后呢，在兄弟的手中呢，变成了终身瘫痪的轮椅者。 但是他说在认识主之后，他被调整了生命以后呢，他从一个社会的败类成为了在监狱里面的福音歌手跟一位牧师。我们邀请你一起来看他如何用诗歌为主做见证。如果各位呢，你们要加入我们云端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家庭呢，欢迎你们扫一下我们荧幕上右边的二维码，我们就会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我们的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呢，在 YouTube 上面的小人物大故事频道您都可以收看，但是呢，邀请你们哦，看完以后要按赞而且要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您可以把它拍下来，这个网页您苏达网页加入群组就会看到每一期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邀请黄立勋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非常感谢洪山群长老今天非常美好的感动的这种见证，让我们听得都非常的感动。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从洪山群长老人生一台戏美好的见证，令我们的心非常的感到震动，因为他深深认识你这一位他人生的大导演，而且愿意顺服大导演，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剧本，来活出他生命的命定。主，我们今天晚上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听众来祷告，在我们当中若是有人在这人生的舞台上没有想到怎么样寻求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来演我们的人生剧本的，恳求你，你今天晚上借着这个见证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回头，让我们回转归向你，好让我们这一台戏能够演得让主你的心来喜悦。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听众，我们都有一颗谦卑愿意顺服寻求大导演我们的主的剧本，而且愿意认真来配合你剧本的演出，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命定，而让你能够来喜悦我们，并且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如同洪善群长老一样。求主继续使用洪长老的生命，借着他手中所做的各样的事工来宣扬主你的名，而且让他所做的每一样善功都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有力的影响者。求你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事工能够借着这个媒体更多祝福和改变听众的生命。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